亲爱的主，我们把我们今天对主话语的学习默想，主啊，都仰望交托在你的主权之下。愿主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的学习，你的圣灵充满在我们的心里边，光照我们的心，好叫我们明白真理的奥秘，以至于这真理可以在我们的生命中产生更新生命的果效，好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时代，不是靠着任何别的东西。那是靠着主你至圣的真道，为主站立的稳，为主打美好的仗。愿主你用你的话语，天天的来塑造我们的生命，主啊，来更新我们的心灵，更新我们与你的关系，更新我们对你的认识，好叫那认识神、认识基督全备的知识，能够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里边，以至于我们生活侍奉都可以。凡事有主话语作为我们的规范，不偏离至圣的真道，好叫我们在真道上扎根，是吧？生命的大厦能够建立在真理的磐石上。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愿意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门，阿门。好，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要开始《格罗西书》第四课的学习。这一课呢，我们还是分两部分讲。第一部分呢，是把上一课没有讲完的内容要讲完。上一课呢，我们已经讲了这个三个完全中的第一个完全，就是保罗说要在我的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是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补满基督这个患难的缺欠。这是一个走向完全的一个道理啊。那另外还有两个呢，就是要把基督的话语、把神的道传得全备，这又是一个完全啊。而且呢，要把个人在基督里边完完全全的献给神，引到神面前，就是献给神。又是一个完全，所以今天呢，我们的第一部分就是要讲上一次没有讲完的这两个完全，传的全备和献的完全，这是一章的25到29节的内容啊。那第二部分呢，那就是又是基督论中很重要的真理，就是神的奥秘就是基督，2章1到10节的内容啊。格罗西书1章24到29节。这段经文中呢，上一次我们说到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的补满这个字，啊，还有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的这个全备，还有把个人在基督里边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的那个完完全全，这几个说法啊，意思呢都很接近，都是在讲完全。啊，都是在讲完全，所以保罗的使命啊，保罗的生命和使命都指向这三个完全，这是很重要的。那这三个完全也是我们今天所有要做传道人的，所有要做基督门徒的，都应该有的三个完全。虽然我们这个不能够像传道人那样，这个站在讲台上，可是我们呢，要还是要把神的道。了解的完全，学习的完全。当我们要去传讲的时候，也能够传的完全。虽然我们不能够像传道人那样，像保罗那样，把人在基督里边，引到神面前或者献在神面前，但是呢，我们可以把我们每一个基督的门徒，把我们自己献的完全，献的完全。就像这个，罗马书12章1节，把自己的身体。当做活祭献上，就是这个献啊，就是这个地方的这个献的完全的这个献，自己可以把自己完全的献上，哎，叫主喜悦，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们今天呢要讲这个另外的两个完全，啊，这个第一个今天要讲的两个完全呢，就是一个就是传的全备，哎，如何能够把神的道传的全备。这是25到27节要讲的内容啊。第三个方面呢，就是献的完全，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献在神面前。我们的赫赫本是引到神面前啊。 那如何的能够把个人完完全全的献在神面前，以什么样的态度来献？保罗呢，他是尽心竭力的来做这样的工作。我们现在看第二个方面，传的完全啊，我照神，这是25节，我照神为你们赐我的职分，那就是教会的执事、福音的执事，这就是保罗的职分啊，为着你们所赐给我的职分。为着教会，为着信徒，做了教会的执事，哎，要把神的道传得全备。这是25节，因为保罗告诉我们的，前面讲的这个，为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要在基督的患难上补满这个肉，要用他的肉身补满患难的欠缺呀。但是保罗接下来就告诉我们，受苦本身不是目的，哎，单单是受苦远远不够。受苦不是本身不是目的，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是为受苦而受苦的。哎，如果为受苦而受苦，你的受苦观念呢？你的受苦观呢，就是一个错误的。我们受苦是有目的的，受苦是为着传福音，受苦是为着主，受苦是为着我们的生命在试炼中变得更精、更纯、哎、更美，这才是目的。如果有些人就是说，为了追求受苦而受苦，好像受苦给他带来一些这个做领袖的资格，那这个就错了，这就错了啊！现在很多的这个传道人就是受了苦之后，做了为主坐了牢，出来之后就进入了一种那个众星捧月的那个状态，所有的人都仰望他，他就自于以领袖自居，在这种情况下呀，常常是他堕落的开始。而不是生命成熟的这个起点，注意这个东西啊。所以保罗呢，现在呢是保罗，他是一步一步的把他目的呀、啊、更深的目的啊引出来。保罗现在是越来越引导我们进入目的，哎，受苦的目的是什么呢？前面说保罗自己是福音的执事，是服侍福音的人，是福音的奴仆，可以说是福音才是他的主人。福音怎么说，他怎么传，不打折扣，不添水，哎，不加删，不加添，不减少，哎，这是做福音执事的一个标准啊。那这个地方，他说他是教会的执事，教会的执事，服侍教会的人，服侍教会的人，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的地位在主的眼中是很崇高的一个地位啊，很崇高的地位。所以呢，所有的传道的人呢，实际上都是教会的执事，是教会的奴仆。你永远不要把自己凌驾于教会之上，哎，你是服侍教会的，神呼召我们是服侍教会的，不是让我们来凌驾于教会之上，颐指气使的在教会中这个称王称霸。如果是这样的，你就一定不是教会的执事，你一定不是基督的仆人，哎，那如果遇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啊，那这个人呢，离接受上帝的刑罚已经都不远了啊。现在你看，很多的教会都是这个状况，有的领袖把自己凌驾在教会之上，说一不二，没有人敢去反对他的意见。这种人实际上离这个承受上帝的刑罚管教已经都不远了。哎，要特别注意这一点。保罗很清楚的知道，他是福音的执事，福音的奴仆，他是教会的执事，是教会的仆人。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他运行。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这是以弗所书3章17节的话，哎，所以他对他的职分呢，十分的清楚，十分的清楚。那这个地方，保罗说，神赐给他做教会执事的职分，目的是很清楚的。什么目的呢？就是要把神的道传得全备，传得全备，哎，所以传得全备呀，那这个就是一个他这个地方。在文法上讲，就是一个表示目的的一个不定词啊，一个不定词，和那个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的那个补满呢，所以啊，这个字你注意，它是同根的词，就是这个词呢，它们的来源呢，都有共同之处。你看这个 plerosai，这个后边跟着一个这个 plero，都你听着这个音上啊，都有一点接近啊，都有一个 play。plero，plero，plero，哎，那这个呢，就是它的那个词根呐、啊，所以我说它是同根词，表达的都是一种要周 追求完满的那个意思。要注意，保罗很清楚的知道，神呼召他，神把他放在这个位置上，有一个很清楚的目的，就是让他把福音、把神的道传得全备，传得全备。所以呢，这个字和那个补满这个字，它是一个同根词，大家注意一下啊。所以，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重要不重要？非常的重要，哎，非常的重要。为着主的这个身体，哎，要以受苦为代价来去服侍教会，这是很清楚的啊，很清楚的。但是呢，如果仅仅是受苦，保罗说这不是目的，受苦本身不是目的，目的就是要把神的道传得全备。如果在教会中一个传道人，他吃了很多的苦，但是从来不能够把神的道传得全备，那这个传道人一定是一个不合格的传道人，不合格的传道人。哎，所以因为他没有达到神呼召他，赐给他职分的这个目的，保罗很清楚，他是要把神的道传得全备，传得全备啊，弟兄姊妹啊，这是传道人最严肃、最珍贵的责任。你要记住这一点，如果你是传道人，你记住啊，把神的道传得全备，这是我这个传道人最重要、最严肃的责任。忠心的传讲神的道，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完完整整的传递神的道。如此呢，我们才和福音的执事、教会的执事这个职分呢，它是相称的。哎，所以呢，神给你这个职分，你所做出来的和这个职分一定要相称。如果不相称的话呀，你就是为神做了非常糟糕的见证了。神给你这个职分，他是要你能够按着这个职分达到你给你这个职分的一个目的，但是呢，你没有达到这个目的，没有达到神的目的，就亏欠了神。如果说这几个字都关乎到完全的时候啊，当我们不能够完完全全的、完备的传神的道的时候，我们就等于是亏缺了神的荣耀。哎，什么是亏缺了神的荣耀？犯罪才是亏缺神的荣耀。如果神给我们这个职分，我们却达不到神设立我们这个职分的目的，我们实际上没有完全，而是亏缺。亏缺这个事情就很糟糕啊！亏缺这个，要么神就把你从这个职分中拿下来，哎，设立更好的人来代替；要么呢，就是你要悔改，知道自己从哪个地方坠落的，然后从那个地方悔改。你说我，由于我这个不忠心，对神的道不忠心，就是对神不忠心，那也是不在教会里边全辈子传神的道，也是对教会、对基督的身体不忠心。那你就要悔改，求主赐给你这样的忠心和胆量。有的时候是没有胆量，不忠心的人没有胆量，哎，他就不敢这个完备的全神的道，他总是按着人自己的那个欲望的，那人的欲望的需要啊，就是要么添点水，要么就是减少，总之他不能够清楚的、准确的、完整的传神的道。这一点我们要特别注意。那我们今天呢，我们要去思考啊，有没有把神的道传的全备？哎，有没有把神的道传的全备的心智？哎，这是很重要的啊。所以呢，弟兄姊妹，如果你说我要做一个传道人，这个地方我要特别对传道人说句话。你说我要做一个传道人，如果你没有把神的道传的全备的心智，请你不要做传道人。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一传不全备的道、亏缺的道，哎，掺了水的道，或者是传的不完整的道，就可能给人的生命造了一种毁灭性的影响。所以你不要做传道人。如果你没这个心智，你说我缺少这方面的能力，我在解经上比较薄弱，哎，不要紧。但是你只要有这样的心智，圣灵就会帮助你传的全备。如果你连这样的心智都没有的话，那你就说你不要做传道人，你去做一个去听别人能把道传的全备的一般信徒就可以了。不要站在那个位置上，亏缺神的荣耀，哎，亏缺神的荣耀。所以呢，这个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和要把神的道传的全备是保罗的两大使命。注意啊，两大使命，不但是受苦，有受苦的心智，或者已经在苦难的过程中，有些人是在这个过程中，但更重要的是呢，他受苦是要把神的道传的全备，他是要为把神的道传的全备来付出受苦的代价，这个要清楚啊，这也是我们每一个要做传道人的 应该有的心智和生命实践。也就是说，我先有这个心智，我又去勇敢的去践行，这样的一种呼召，这样的一种呼召，这是保罗的使命，也应该成为我们的使命啊。第26节说的，这道理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哎，这道理，原文中没有这几个字啊，它是从25节中的那个神的道理引申过来的，不要紧。在逻辑关系上这样翻译是可以的啊，可以注意隐藏这个字啊。隐藏这个字呢，你注意它在原文中它带一个定冠词，它作为什么呢？作为那个前边那个奥秘呀，奥秘的一个同位语，在解释什么奥秘？神也告诉我们，这是有些东西是神所隐藏的，神所隐藏，神自己也开启这个启示录，启示那个字就和这个隐藏啊，它是相对的两个字，隐藏开启，既有隐藏就有开启，神既是隐藏者，他也是开启者。如果神不开启，他所隐藏的也就是那奥秘，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可以明白的。但是神是奥秘的掌管者，他也是奥秘的开启者。一旦开启，我们就明白了，就是这个意思啊。显明这个字呢，这个字啊，基本上就是开启的意思，就是那个启示的一个同义词啊，就是本来它是遮盖着的，但是呢，现在打开了，让我们可以看见，那这个字呢，它是一个被动态的一个动词啊，所以呢，告诉我们开启的是神自己，神是显明者，神是开启。27节说，神愿意叫他们知道，当他显明之后，神有他自己的目的，什么目的呢？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边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因为哥罗西人呢，他们都属于这个外邦人，在神的国民以外的那些人，叫外邦人，就今天以弗所说二章所讲的那个内容啊，所以呢，当这个奥秘向你们这些外邦人这个开启之后呢，就是能够显出他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他的荣耀是何等的丰满，那这荣耀呢，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边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注意，神将这奥秘向他的圣徒显明，是因为他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这个荣耀的焦点在基督那里，盼望的中心还是在基督那里。所以呢，这个盼望这个东西就是仰望，就是仰望，就是恒切的有忍耐的仰望。那仰望的这个焦点不是别的，就是基督，一旦看见基督，我们就看见了这个荣耀，就看见了盼望。那第三个方面的这个完全，要献的完全，前面是要把神的道传得完备，传得全备，现在呢是要献的完全。28节说，我们传扬他，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人，教导个人，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注意，这个引就是献的意思啊。我们传扬他，那这个他呢，就是指前边那位基督啊。我们现在目光就在基督身上，我们的盼望、荣耀的焦点都在基督身上。但是呢，下边说我们要传扬他，不单单是我们在仰望他，不单单是我们看见他，传道人也好，基督徒也好，他因为看见了基督，用信心的目光看见了基督，用信心的手抓住了主，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有一个责任，就是要传扬他，就是要传扬他。那这个传扬他就是指基督啊，注意啊，传扬，那这个字呢就有意思了啊，这个字呢用的是一个现在式的一个主动态分词，主动态语气的一个动词啊，注意这个地方，这个现在式我在讲课的时候常常讲，在希腊文中啊，现在是动词啊，它有一种持续性的含义， 就是我们的传扬不是今天传、明天不传、昨天传、今天不传，而是持续的传扬。那我们传扬他的这个动力在哪里呢？就是在前面，我们已经看见他，我们已经用信心的眼睛看见他，我们在他的身上看见了盼望，看见了荣耀，看见了这个荣耀之丰盛。所以呢，我们要传扬他。那这个传扬呢，就是要持续的，尽可能广泛的传扬，传讲与宣扬，就是这个传扬的意思啊，而且是持续的。那保罗使用这个字的时候啊，他实际上关乎到传道者对宣讲内容的一种坚定的信念呐，坚定的信念，以及传讲过程中那种委身与生命的投入。所以这个传扬啊，它不是一种就是说说而已，我说也可以，不说也行，它不是这个意思啊，它是说一个是你要广泛的宣讲与传扬，另外呢。我是带着一种坚定的信念来传扬，我传我所信的，我信我所传的，而且呢，我传这个东西不是这个一种蜻蜓点水、走马观花的态度，不是敷衍了事，我是要委身传扬这位基督，我是要用我的整个生命投入进去来传扬。弟兄姊妹啊，我们传福音，你有这样的态度吗？如果你有这样的态度，你传福音的果效啊。圣灵一定会彰显出我们传福音的果效来。圣灵叫我们看见我们传福音的果效。那今天你去思想一下，你是传福音是怎么传的？你传扬基督你是怎么传扬的？你看看我们今天有多少人是一种委身，是一种生命的投入。当他传扬的时候啊，别人可以从他的传扬中看见他里边的那种对主的委身，对福音的一种生命热情。他传的福音似乎能够把那个听福音的人燃烧起来，这个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传扬啊！所以呢，这句话呢，我们可以理解作我们，也就是保罗使徒，使徒他们啊，他们是在用全部的生命在传扬基督，传扬基督，所以呢，弟兄姊妹啊，我们必须有这样的一个坚定的信念，什么信念呢？因为这个字里边，这个传扬里边是带着信念的啊。它不是没有信念的一种所谓的这个讲说，无意义的讲说，它是带着信念的。所以呢，你必须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当我传福音的时候，我相信这福音是神自己完备的启示，我相信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我信我所传的。弟兄姊妹，你要问自己，我信不信我所传的呀？今天好多人传这个传福音，结果呢，他自己并没有对福音的信心，他不相信福音是上帝的大能，以至于呢，当你不相信这福音是上帝的大能的时候啊，你就会揣摩着人想听的那些东西来改变福音的本质。你比如，你不敢讲人的罪，因为福音这个东西就是针对人的罪来的，就是要除去人的罪。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就是要为罪人赎罪，把自己献上挽回祭，要挽回上帝对罪人的愤怒，如果你不敢传福音的时候，你逃避罪，你怕，哎呦，我一讲这个东西就得罪他，就证明什么呢？证明你不信你所传的，你要信你所传的，你的传才有力量，你传的才有力量，你传的才能够改变人的生命，所以呢，要去思想，要去问自己，我信不信我所传？如果我不信，那怎么办呢？求主怜悯恩待，求主的圣灵引导着我们，能够进入到一种深刻的悔改。如果我们不信我们所传的那个，你不应该来到主面前悔改吗？那注意，这个传扬里面包括了信念，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啊，包括了一个坚定的信念，传讲，而且包括了传讲过程中的。委身与生命的投入，这是我要再强调的啊，这非常重要。所以这一个字啊，不单单是把信息告诉别人就完了，你要让人从你传福音的过程中看见你对福音的信心，看见你对基督的委身，看见你的生命的投入，要让人听见，能够立刻感受到你所传的，是你所信的，哇，这个人是真信福音的人。 他是真的在委身传福音，他是整个投入生命在传福音。所以你传的福音呢，就像一团火一样，能够燃烧听福音的人。要注意啊！所以你传福音的时候，你要让人看见这一切，而且在传讲的过程中啊，别人看见你是一个委身你所传的上帝之道的人。哎，你对你所传的道有一种委身，有一种生命的投入，不是随随便便的讲。也不是捎带着讲，捎带着讲，哎，当你传福音的时候啊，人家可以看见你的这种生命的投入和委身，那你就是一个有福的人了。如果你是这样传福音的话，你就是有福的人。保罗所说的传扬，哎，就是这个意思，哎。当然，传福音有时候啊，我们当然需要有一点策略啊，需要有一些传福音的策略，这没有问题，可是呢，我们今天呢？却是呢，有一种对人的惧怕。注意啊，我们怕他们跑掉，我们怕我们把福音讲清楚，一说这个，讲到人的罪，怕把人吓着，别人都跑了。哎，我们怕他们不来听福音，我们对我们所传的没有信心，不相信福音本身能够抓住人心。哎，不相信福音是可以感染人的。哎，一旦福音。我们所传的福音，如果传的全备的话，这个福音本身是可以抓住人的，不是我的口才抓住了人，哎，不是我这个口若悬河的这个讲论的这个方式抓住了人，而是你那种对传福音的信心，你对传福音的那个忠心，所传出来的这个全备的福音抓住了人，抓住了人，哎，那人是。一听见福音，你要知道啊，这个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啊，我们传的越全备，圣灵的工作越明显。当我们不能够把神的道传得完全的时候啊，你根本不要期待着圣灵会借着你这个残缺不全的福音在人心里动工。哎，圣灵是借着我们所传的这个全备的福音。在人心里做工，来改变人心，把实心变作肉心，像这个以西结书37章所讲的，人里边本来是实心，但是呢，圣灵借着福音呢，可以软化他的实心，可以把实心变作肉心，可以赐给他心灵。所以你看，很多的真正悔改信福音的人呢，被福音抓住的人呢，你注意到啊，我有好多次注意到去观察这些真信福音的人啊，这个。有一次，我听一个见证啊，那个人呢，他也是大陆来的啊，那个口才何等了得，让他做见证。他一开出啊，实际上呢，他是想讲一讲他来参加这个退休会，要听福音，如何被基督徒，好像是把他这个怎么说来着，就是把他好像是骗过来的，哎，说我们的这个聚会如何如何。但是他来了之后呢，他说不如他所期待的，不过呢，他就在那儿讲了一些非常好笑的东西，退休会上看见好笑的东西，逗得下边哄堂大笑，哎，可是呢，你要知道啊，他毕竟在那2天的时间里边听到了福音的内容，哎，那这个福音呢，虽然他自己带着一种戏谑，带着一种抗拒，可是福音本身已经在他的心灵里做工，圣灵已经借着福音抓住他的心。就在他上一个时，这个前一个时刻，还在那用一种戏谑的态度来讲这个营地里的很多这个可笑的东西的时候啊，下一刻圣灵在他的心里做工，哎，他就开始这个沉默，哎，沉默了片刻，接着呢就是说，他说不过我还是听到了这个福音的内容，让我看到了什么什么，看到了自己，是一个罪人，如何如何。接下来呢，他就是很长的时间都在流泪，哎，他甚至讲不下去了。这是我看见的一个很清楚的一个例子啊，也就是说，这个只要福音进到他里边，圣灵就会借着福音在人心里做工，然后叫人悔改，把实心变作肉心，给他信心，给他心灵，哎，所以呢，这个人呢，他就在那一刻呀，他的生命啊，就完全发生一种很大的翻转，可以说是。所以呢，我们传福音一定要对这个东西是要有信心的。如果我们添水，如果我们加添或者减少，传一个 这个残缺不全的福音啊，不是全备的。越是这样呢，这个那些所谓的慕道朋友来听福音的人呢，越不能够被触及到灵魂和生命。哎，如果有哪一天我们传福音，像我们的主耶稣那样，像施洗约翰那样大声宣告神的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信福音。什么时候我们就能够以福音为我们的主人？注意啊，就是我们才真正是福音的指使、福音的仆人，不是以福音的对象为我们的主人。哎，我们不能因为福音的对象，他们想听那些好听的，哎呀，听这个，你信了，你就能够得到这种祝福、那种祝福，拿一些这个世俗的那些东西来去这个勾引人入教。哎，如果你是这样的话啊，你如何能够触及到他的灵魂？如何能够让他能够有真实的悔改？不可能的啊！所以呢，这个什么时候我们不再注重我们所谓的成就感，哎，那就好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好多的人今天传福音呢，开布道会，哎，就是老是追求一种成就感。哎呀，今天举手的人很多，就觉得自己很有成就，哎，且不管这些人有没有真实的悔改，哎，他就在那个环境下。哎，举手了，或者所谓觉知了，大家就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好像这个布道会啊很有果效，哎，甚至有人说，哎，这个传道人很有能力啊，很有能力，哎，那但是呢，如果没有把福音传清楚的时候，无论这个举手觉知的人有多少，哎，这些人呢都不是被福音重生的人，那这个呢，在教会里面这些人呢。常常成为教会中很难的一个群体，哎，因为没有真正的悔改得救，你传的福音只不过是让他看见今世的好处，哎，物质的祝福，结果呢，他在教会里边就追求的就是这些东西，因为他一开始听信的是这些东西，所以呢，他追求的这些东西，生命不成长，持续的多少年，生命都不成长，哎，我这些年来在教会中，有过很多这样的观察，有些教会。如果一开初所讲的都是那些成功神学的东西，这些东西进入到人心里边呢，他在人心里扎下根了。多少年来，他想活出来的就是一些成功神学的一些信仰原则内容。结果呢，几十年过去，哎，有时候他们的生命啊，还是没有一个彻底的翻转，哎，没有一个那个真正基督生命的那些记号，很可悲的这种状况。所以呢，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是如何传福音的啊？注意下边呢，还是与这个传扬相伴随的，有劝诫个人、教导个人。哎，这个传扬的时候，虽然我们要生命的投入，可是呢，你要达到这个劝诫和教导的一些目的。劝诫，哎，也是这个字，也是一个现在时动词啊，和传扬它是同样的一个时态，都是持续的。用你所传的那个福音，来警告个人，劝导个人，要告诉人要悔改。如果不悔改，最后的结局就是永远的灭亡。这些劝诫的内容啊，要伴随着传扬基督、传扬福音，要讲出来。哎，如果你不信福音，哎，最后的结局，哎，如果你不悔改、不信福音，如果你没有经历基督重生的那个。的这个一种生命的更新，哎，那个结局你要对他讲清楚，这劝诫，哎，强调福音对人内心所产生的功效。这个劝诫就是说，福音在内心里边要让它产生功效，产生功效。教导这个字呢，也是一个现在时的动词啊，都是有一种持续性的一种含义在里边。哎，传扬基督的时候是持续的，哎，一直到主再来，哎。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劝诫人，把福音向人讲清楚，福音的功效向人讲清楚，人拒绝福音的结局向人讲清楚，还要教导，哎，也就是让福音持续的在它里边产生功效，愿意悔改，而且呢，由于这个教导啊，更多的是在他以后这个悔改信主之后，他的这个生命成长的过程中来教导，哎，教导他生命成长。所以呢，主耶稣基督把这个教导啊，或者教训这个字啊，特别的列到大使命里边去了。哎，大使命里边去。 对，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去遵行，放到大使命里了。因为这是使人成为门徒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那这个教导的工作呢，是传道人这个最重要的工作。所以这个以弗所书4章11节告诉我们，神在教会里设立的有先知、有使徒、有传福音的、有牧师，那个地方。要牧师，我们的和合本翻译成牧师和教师，实际上那个"和"的意思，是在带出一个解释牧师公用的一个字，那就是教师。那个地方呢，可以译作牧师就是教师，因为牧师和教师两个字用的是同一个定冠词，中间夹一个"和"，那个"和"是一个解释性的"和"，牧师就是教师。所以呢，这个教导的工作是门徒。生命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而且呢，当你传扬基督的时候，当你在传扬基督的时候，尤其劝诫、警告、教导的时候，而且要用诸般的智慧，诸般的智慧，不是你让你这个不用智慧，你虽然有一种委身，你虽然有一种投入，生命的投入，你虽然有坚固的信念。相信你所传的，传你所信的，信你所传的。但是呢，这个地方说要用诸般的智慧，那这个智慧呢，是从上边神赐给我们的智慧，是圣灵给我们的智慧，不是靠我们人的小聪明。这个诸般的智慧讲的不是人的小聪明，我使用一些技巧吧。有些传道人，有些布道会啊，用一些技巧，用一些人的技巧，那这个东西呢，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啊。我有一次去。参加一个聚会啊，那个传道人，明显是在用一些技巧，想把这些人呢，都这个让他们举手，让他们觉知，这个不愿意信耶稣的，请坐下，请坐，让人所有的人都站起来了，然后呢，他说不愿意信耶稣的请坐下，结果呢是大家呢都不好意思坐下。结果他就说："哎呀，感谢主！大家都愿意相信耶稣。这些东西就是一些人的技巧，它不是从天上来的，不是圣灵放在我们里边的那个诸般的智慧。没有圣灵所赐下的智慧，我们传扬耶稣基督的时候就会传得很矮板，传的这个没有一种活泼有力的那样的一种生命状况带出来。所以呢，这个地方要用诸般的智慧。那下边说呢？"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好了，那这句话呢就很重要了，这就是前面所有的那些话的目的。传扬基督也好，这个劝导人也好，这个教导人也好，劝诫人、教导人也好，用诸般的智慧来传扬、来劝诫、来教导也好，有一个目的有一个很明确的目的。就是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所以这个字，这个句子开头啊，有一个表示目的的连接词，就是这个字啊。所以呢，这个字一出现的时候呢，常常你就很容易判断出，这就是这句话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这个 hina 就是一个表目的的连接词，意思就是为的是。它引导出来一个这个表示目的的一个句子啊，那这句话呢可以这样翻译，为的是前面我们做那么多的事情，传扬基督，用诸般的智慧传扬他，人家要劝诫，要教导人，为的是前面那些东西，你可以说，那做这些东西为的是什么呢？等下边就是为的是把个人在耶稣基督里。完完全全的献给神。我们传福音的目的，我们传扬耶稣基督的目的，我们劝诫教导人的目的，最终是把人献到神面前。献到神面前，他与神和好了。他有了神所赐的生命了。以前前面我们讲的是哥罗西人以前是与神的生命隔绝的那个状况。现在呢？借着福音借着传扬基督，借着劝诫，借着教导，借着诸般的智慧，然后呢，把它完完全全的献给神，献给神，它不再是一种与神生命隔绝的状况，已经与神和好， 成了神的儿女，成了神的儿女，有了神所赐的生命啊。那这个献给神呢，就好像是把我们当作祭物献到神的坛前，神悦纳，神悦纳，神赐福就是这样啊。所以这是目的，最终要把人献到神面前。这个引到，我讲一下这个字啊，意思呢，就是把某人或者某物啊，这个呈现给，把这个地方加一个人字，某人或某物呈现给某某某啊，把某人某物带到某处，都是这个字的意思啊。所以和合本呢，就把这个字译作引到，因为它有这个把某人某物带到某处的意思。但是这个字呢，最好是译作献上做祭物。这个字在哥罗西书1章22节，已经出现了啊。罗马书12章1节那个地方的那个把身体献上当做活祭是圣洁的，神所喜悦的那个献，就是这个地方的这个字。所以呢，译作献是比较好的一种译法啊。那这里说到引到神面前，我们的和合本呢，这个译成引到，的这个字呢，译作献，我再强调一下，是更好一些，献上献到神面前，而且呢，注意这个献上啊，不是献上一个残缺不全的一个祭物，你看旧约里献祭的时候，都是要献那些最美的祭物。最完美的祭物，最完全的祭物，你不能够献那些有残疾的，对不对？不能献残缺不全的，所以呢，这个地方是完完全全的献到神面前，就是借着劝导、训诫使人信福音，借着福音使人成长，最后呢，人会生命成熟，生命呢成熟，带着基督生命的那个香气。献祭的时候还要有香气的，那个祭物要发出香气来，神会在宝座上这个闻见香气，神就喜悦的啊。所以呢，这个献祭要成熟，要完满，要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个呢就是完完全全的意思，生命要成熟，基督徒的属灵品格要美好，生命要成熟，与主的关系很真实很甘甜，与神和好，而且能够活出这种与神和好的这种生命样式，在人际关系中呢，你能看见他是一个和睦的人，教会侍奉中呢，他是一个委身的人，他是一个能够在教会中产生那种美好的影响的人，那这样的人呢，你把他献到神面前，神就悦纳，神就悦纳，只有到了这样的一个完全的程度。生命是完美的，注意啊，弟兄姊妹，有时候你说我们如何能够使自己的生命完全完美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完全的，每个人都是不完美的，这是一个事实。无论你做了多少年的基督徒，无论你做了多少年的传道人，你可能生命也是不完全，也是不完美的。不过不要紧，为什么不要紧？因为这个，如果我们愿意降服在神的主权之下，我们愿意降服在圣灵的工作之下，我们愿意每天借着主的话语来去认识主，借着祷告亲近主，借着我们的侍奉去这个委身于主。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就在这个过程中啊，在这个过程中，在这个操练过程中啊，从这个不完全慢慢的走向完全。你要去思考自己的生命啊，你要省察自己的生命。我从信主之后，我是正在走向完全呢，我还是走向更大的残缺不全？是不是越信我的生命越糟糕了？信的时间越久，我越生命越糟糕。有的人呢，甚至呢就已经是一种这个基督徒的那种化石状况。什么叫化石啊？化石就是已经没有生命内容在里边。不成长了，就是那个样子，好像是一个化石，不会发生变化了。如果是这种状况的话，那你怎么走向完全？你说我怎么改变这个状况？改变这个状况实际上也是很简单，但是呢，做起来不容易。 首先呢，你要认识到自己处在什么样的生命状况里。我主和主的关系真实吗？我和主的关系是一种那种甘甜甜蜜的生命关系吗？还是我对这个读经我没有兴趣？哎，拿起手机看那个视频啊，短视频的时候，我一看可以看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哎，但是呢，我要读神的话语，打开神的话语，读上几句，好像我已经读不下去了。那你这种生命状况，你想一想看，你怎么才能够与主有真实的生命关系？你怎么可以使自己的生命完美完全呢？哎，你这个每天除了吃饭的时候，有时候还象征性的祷告一下。有些人在公共场合，一些基督徒连吃饭都不敢祷告。你没有借着祷告这样一个与主交通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成长的一个秘诀，你没有得到这样的一个秘诀，你想你和主的关系怎么会亲密，怎么会甘甜？想一想看，而且呢，你在教会的侍奉中也没有委身，传福音也没有热情，对失丧的灵魂没有负担的，你你死你该死，你不听福音你该死。哎，但是呢，你从来都不去向失丧的灵魂带着一种生命的热情，带着一种对失丧灵魂的爱去传福音。你想一想，生命怎么会完全呢？我们可以承认我们不完全，我们可以承认我们不完美，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够追求完美，追求完全。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一个命令，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主耶稣给我们的命令。主的命令从来都不会降低标准的，弟兄姊妹。哎，主耶稣他没有说你们要像保罗一样完全，你要像使徒一样完全。不，他说要像天父那样完全，因为天父的完全是绝对的，是真实的完全。我们有了这个标准，我们才能够永不止息的去追求完全。如果你把它设定为一个人，某一个人，你要像他一样完全，那人是都不完全的，都是有限的。都是不完美的。那你追求要一个人为目标，无论这个人看上去多么属灵，你以他为目标，你当然可以向他学习，学习他属灵的内容。但是呢，你不能以他为这个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个目标。生命成长的目标就是在神那里。按照我们主耶稣基督身体长成的那个身量，按照主的那个身量去成长。这个东西呢，就叫完全。这就很重要了啊，要注意啊。但是呢，也要注意，我这个地方说一下，不是说我们做了很多工作，让人成熟了，然后献到神面前，而是说，当一个人悔改归主之后，已经是献在神面前。当一个人悔改归主，已经献在神面前。但是呢，我们还是有责任继续帮助人成熟，生命成熟。一个人悔改。他实际上已经向神悔改，已经是属神的儿女。可是呢，他的生命可能还是在婴儿的阶段，你必须使他成熟。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就有责任把自己献上。要先成为一个献上自己当做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人。然后呢，我们才可以借着福音在基督里边，把个人完完全全的献到神面前。那保罗说：“他说，我也为此劳苦。当他很清楚地说到这是他的目的，这是他的一个重要的使命的时候，29节他说，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力，尽心竭力。你看保罗的这个他的这个生命状况啊，为此劳苦。”前面说他是为着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啊，要在基督的这个患难上补满，要在用肉身补满基督患难的欠缺。所以这个地方他又说，他中间加了很多的内容啊，要完完全全的把神的道传的全备，要完完全全的把人引到神面前。然后呢，他知道这个东西是他的目的，受苦本身不是目的。可是现在呢，他又告诉我们，他为此劳苦。为此尽心竭力。既然目的很明确，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引到神面前，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明确。保罗呢，就为这个目的，为达到这个目的而劳苦，而劳苦。这个劳苦呢，注意这个字也是一个现在时动词， 也就是说，保罗是一直持续的在一种劳苦的那个生命状态中，一直在一种尽心竭力，因为他的目的很清楚。弟兄姊妹啊，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我们基督徒，特别是传道人呢，我们的侍奉的一个原则呀，我们的目的要清楚。当目的清楚的时候啊，你尽心竭力，哎，那达到目的的这个可能性就越来越大，哎，你为此劳苦，哎，这个达到目的的这个可能性就越来越大，哎，如果你的目的不清楚，你又去为此劳苦的时候啊，你就是越做呢，可能是状况越糟糕。所以呢，我们要像保罗一样，要。目的清楚，哎，知道神要让我们做的是什么，哎，就是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献在神面前。目的清楚了，然后呢，再去劳苦，再去尽心竭力。哎，尽心竭力这个字的意思啊，我让你看一个画面，你就明白了。你看这个跑那个百米赛的时候跑百米的时候啊。0.01秒，0.001秒，有时候都非常要命，非常致命啊！如果你哪怕慢0.1秒，你就可能拿不到这个金牌，拿不到冠军。哎，所以呢，那个时候你注意在跑道上的那些人呢，那个状况就叫尽心竭力。尽心竭力这个字的原意就是像在赛场上一样，哎，去尽力的奔跑，尽力的奔跑。如果你看过这个比赛的时候，你对这个字就很了解。那这个字呢，它也有一种意思，就是征战的、打仗。哎，在战场上，哎，在战场上，你要拼命。哎，你在厮杀的过程中啊，你哪怕是手稍微软一点点，别人的刀啊，就可能已经刺进了你的胸膛。哎，你就可能是死在别人的刀下。所以那个时候啊。你是一丝一毫都不能够这个，不去用力的，不去尽心竭力，这也是这个意思。所以保罗的目标总是清楚，我们今天要学习保罗的目的如此之清楚，所以呢，他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而受苦，尽心竭力。保罗如此行啊，你注意啊，保罗没有说我尽心竭力，这是我自己有能力，他不是这个意思啊。今天我们很多的人想这个自我夸口，我自己如何如何，哎，我的教会如何如何，我的机构如何如何，指着人夸口，那这些东西不是保罗要做的。保罗说的是什么呢？不是出于他个人的本能，不是出于他个人的能力，而是照着神在他里面所运用的大能，哎，所运行的大能，神的大能在他里边来运行。注意这句话啊，很丰富的啊。这句话虽然只是一个介词短语，但是里边呢有三个关于能力的表达。哎，一个是什么呢？一个就是照着他的能力，神照着他的能力，神的能力。哎，一个呢是那运行在我们里边，哎，运行在我们里边，也是讲那个能力在我们里边运行的状况。哎，这个能力。神的大能没问题，但是在我里边运行的时候，那个运行的状况是如此的强烈，如此的有力，这是保罗要讲的意思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怎样运行在我里边呢？神的能力运行在我里边，那个状况就是一种有能力的状况，以大能运行在我的里边，神的能力。以那个能力的大能在我里边运行，弟兄姊妹，你想一想，如果有了这样的一种能力在我里边运行的时候，你去传扬基督，你去劝诫人，你去教导人，你去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这个引到神面前，你去为他受苦，你去尽心竭力，你不觉得所有的这一切都会带出一种？非常奇妙、非常美好的果效嘛，你要相信这一点。你要知道，当我们一旦有这个心智去完备的传福音、传扬基督的时候，去勇敢的劝诫人，去平衡的、完整的教导人，带着爱心、带着造就人的心去教导人的时候，你要知道啊，它会产生果效。这个果效不是说， 哎，我多么会讲，我口若悬河，我这个如何如何，不是这样的，因为他相信是照着神在他里边所运用的那个大能，神的大能运行在我们里边，是大有能力的运行在我们里边，以至于我们的工作是有果效的，对吧？以至于我们的劳苦、我们的尽心竭力是有果效的，这是保罗要讲的意思啊，这是要保罗要讲的意思。所以呢，这句话直译过来就是照着以大能运行在我生命里的神的能力，照着以大能运行在我里面的神的能力，有了这个，弟兄姊妹，再加上我们有愿意劳苦的心智，愿意有补满基督患难欠缺的心智，愿意有全的全备的心智，愿意有把个人在基督里这个完完全全的带到神面前，引到神面前的心智，弟兄姊妹，他就会产生果效的，因为有神的大能在我里边运行着，又加上我们有这样的心智，那没有果效呢才奇怪呢。所以呢，弟兄姊妹，在1章的24到29节呀，我们已经看到了三个关于完全的概念啊。所以我总结一下啊，大家要注意，这是这一段经文中这三个完全。关乎完全的概念非常的重要，既是生命，又是我们信仰中的最重要的原则啊，是这个传福音也好，教会建造也好，都是很重要的原则啊。首先是要补满，这是一个关于完全的概念，要补满在我身上，在我的肉身上，要补满基督患难的欠缺，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这不单单是保罗啊，实际上呢，这个它是带有一种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种要求啊，每一个人都要愿意为主受苦啊，愿意为教会受苦啊。今天我们在国内的很多的弟兄姊妹，为着教会的建造，为着传福音的缘故，为着信仰，为着主的缘故，有时候会受一些苦，受一些限制，受一些逼迫。注意，弟兄姊妹，这是神实际上是在借着这些东西来祝福我们，来赐福于我们，好叫我们能够真正像保罗一样。在我们的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欠缺，所以注意这一点啊，这是赐福啊。其次呢，就是要知道补满基督患难缺欠的目的呢，是为了把神的道传得全备。单单受苦是不够的啊，为受苦而受苦，为受苦而追求受苦，这不是受苦的目的，这不是圣经里边神要让我们受苦的。受苦的目的呢，就是付代价的目的呢，就是要把神的道传得全备。单单受苦不够啊，把神的道传得全备，才能够有益于教会的建造，有益于基督徒生命的成你愿意受苦，感谢主。但是呢，如果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的话，生命没法建造。单单是你受苦的见证啊，能够感动人，但是不能养育人的生命。今天我们好多的传道人，一讲就是讲一大堆见证，受苦的见证，但是呢。没有在讲见证之后扎扎实实把神的道向人讲明，你要知道，真正让人这个复兴的不是你的见证，要让人生命成长的不是你的见证，你的见证可以影响我，可以给我带来某种提醒，但是呢，真正让他的生命成长的是神的道，注意啊，所以这个受苦的目的，是要把神的道传出来，要传得全备。第三点呢，就是把神把个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而且是在基督里边啊，不是在基督之外，就是也在借着神的话语，借着神完备的启示，借着圣经的规范当我们说在基督里的时候，也是在基督的启示里，在基督的智慧里，在基督的能力里，在基督的生命里，在基督的性情里，把个人完备的引到神面前。当你在基督的性情里。把人完完全全引到神面前的时候，这个被你引到神面前的人，带着基督的性情，带着基督的顺服，带着基督的谦卑，带着基督的谦卑，带着基督的那种舍己的那一种，最伟大的那种爱心，所以呢，你可以在基督的能力，带着基督的生命，这个人的生命很明显的有着与基督一种真实的生命关系，他正在活出一个。属主的那个生命，所以呢，完完全全的献到神面前，这是这个目的中最深的那一层，注意啊。 所以呢，这个补满欠缺、传的全备、传的完全，这三样关乎完全的事，实际上是对我们传道人也好，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讲，都是一个挑战。哎，但是我们要愿意接受这个挑战，因为这是我们生命的内容，可以吧？好了，我们下边要讲这个第二部分啊，就是神的奥秘，就是基督。那这一段呢，就是很重要的基督论内容了。就像我们上一次、前一次啊，上上一次吧。讲到这个格罗西书1章15到20节的时候，我说那个是这个新约圣经中最重要的基督论内容。那这一段呢，也关乎到这个很重要的基督论内容啊。我们把圣经读一遍，2章1到10节，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何等的尽心竭力！尽心竭力前面已经提到了啊，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和知识都在它里面藏着。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保罗说：“我讲的已经很清楚了，如果再有人讲一些其他的花言巧语迷惑你们，你们要当心。”这个我前面已经讲过，格罗西教会正面临着很多异端的这种影响。也就是说，有的人要用花言巧语、异端的花言巧语来迷惑格罗西人，所以你要注意这个背景啊。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我身子虽与你们相离，保罗当时正在这个罗马坐牢，心却与你们同在。见你们循规蹈矩，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坚固，我就欢喜了。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受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因为神本性的一切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边。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那这一段经文呢，里边包括了很重要的基督论内容。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何等的尽心竭力。1章29节中，保罗说了，说什么呢？他说，他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边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而尽心竭力。所以“尽心竭力”这个字啊，成了把这个后边的经文连起来，而且要带进很重要的基督论内容的这样的一个连接点。尽心竭力这一节呢，他特别说到，他愿意格罗西人和老底家人和一切没有与他亲自见面的这个教会的那些信徒啊，知道。他是何等的尽心竭力，前边那个尽心竭力的内容，就是这个地方他要表达的意思啊。尽心竭力，刚才我已经讲过，竞技和运动用语，竭力的赢得比赛，也引申为搏斗，或者是这个字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为某人某事焦急和挂心、挂念、挂虑。保罗常常是这样的一种状况，为教会操心。为教会挂虑，因为他是教会的执事，教会的仆人。这是教会，这是保罗对，不但是他对主忠心，我常常说对主忠心，对主的道忠心，对主的教会忠心。保罗就是对主有忠心，对主的道忠心，然后对主的教会也有忠心，所以呢，常常为教会挂，教会挂虑，这也是这个尽心竭力的一个意思啊。所以呢，从这一节经文可知呢，保罗可能并没有去过格罗西和老底家教会，没有去过。 因为这个地方说到，那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呢，除了这个哥罗西和老底嘉呢，甚至可能还包括这个希拉波利，希拉波利和这个老底嘉、哥罗西、希拉波利这三个城市啊，它像一个三角一样啊，三角一样，但这个，在这个我上次说到，在这个，启示录里边，主耶稣讲到老底嘉。也不冷也不热，意思就和这个希拉波利和这个哥罗西它是有关的。哥罗西那地方有清泉，清凉的泉水；这个希拉波利有温泉，温暖的泉水。那老底嘉呢，这个地方呢缺少这个水资源，所以要从这个希拉波利引那个温暖的泉水，从哥罗西引这个清凉的泉水到那里去。结果呢，这两种泉水呢，温暖的。到了这个，热泉水到了老底嘉成了温的了，这个凉泉水呢到了地儿也成温的了，就成了不冷不热的状况。不冷不热呢，在主的这个眼中呢，就是没有用处了，没有用处了。所以用这个形容这个老底嘉。我只是上次讲到这个内容啊。所以呢，保罗说，那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除了哥罗西和老底嘉人，可能也包括那个希拉波利人啊。因为哥罗西书4章13节也提到了这个希拉波利的地，但是呢，虽然保罗没有跟他亲自见面，或者没有去过呢，更不用说那些教会是保罗创立的，不像这个以弗所教会是保罗创立的，其他这些都是保罗这个可能没有见过面的，是这个以巴弗啊，或者是其他弟兄创立的。但是呢，保罗他是教会的执事。这个教会的执事呢，不是像我们今天所说的这间教会的执事，那间教会的执事，这间教会的执事不管其他教会的事。那保罗这个教会的执事，他指的是基督的身体，就是一种普世性的教会，所有的教会，保罗对他都有责任，都有责任。他这个教会的执事，不像是我们今天教会的那个执事，我只是。在这间教会里边管这个敬拜呀，在这间教会呀管这个主日学的安排呀，或者管这个总务啊，他这个执事不是这个意思啊，他是整个基督的身体的执事。所以呢，作为基督身体的执事，虽然哥罗西教会不是他建立的，他甚至没有去过这里，但是呢，他是有责任的，他必须及时的，当他注意到哥罗西信徒正在受这个异端和错谬的搅扰的时候。早期的那些诺斯替主义一会儿我们还会讲到，受这个影响的时候呢，他就觉得自己有责任，因为他是教会的执事，教会的仆人，对教会要有忠心，必须及时的提醒、劝诫和教导，以免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受伤害。任何一间教会，只要遇到问题，保罗觉得自己都有责任。所以第二节说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以呢，在本节这个开头的地方啊，也有一个刚才我讲过的这个 hina 这个字，那这个字啊，它就是要叫，就是要引出目的了，要叫为的是。为的是或者要教，你看这都是要带出目的的啊，引出了保罗的目的。保罗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叫他们的心得安慰。那这个地方呢，这个安慰这个字，在这个地方啊，最好呢译作提醒或者劝勉。劝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实际上正面临着一些危险。就是异端的搅扰啊，错谬的那些道理的搅扰啊，这个东西呢，他会这个把人引上信仰的歧途啊。这个时候呢，他不是安慰啊，怎么安慰啊？哎呀，这你们受影响了，你们要怎么样怎么样？他不是，而是提醒提醒你们要注意，要这个警惕，要警醒，不要被这些东西引到这个信仰的歧途上。所以这个字呢，安慰这个字，最好是译作提醒或者劝勉。下边说到。因爱心互相联络，那这个概念呢，实际上它是一个身体的，关于身体的概念。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嘛， 哎，是基督的身体，用这个身体来做比喻，我们身体的关节，我们身体的这个四肢啊、五官呐、啊，所有的东西都是联系的很紧密的东西，要联系的合理。如果联系的不合理的时候，你的身体就出状况，哎，出状况了。哪怕是有一个骨节联系的不好，你的身体就出状况，哎。所以呢，我在这儿也顺便让大家，来为王师母祷告，哎，王师母呢？他这个就是腰椎间盘的突出，造成了这个椎管的狭窄，以至于压迫神经，所以他这几个月很痛苦啊，疼痛，背部疼痛啊，腰部疼痛，腿部疼痛。再过几天呢，大概是北美时间的16号上午要去做一个小手术，哎，要去治疗这些东西。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为王师母祷告，哎，求主借着手术，借着医生的手，能够有一个彻底的医治。我的意思讲这个呢，一方面当然请求大家祷告，另一方面我的意思是，我们的身体的关节，哪怕有一个地方错位了，哎，这就是联络的不好了。那基督的身体的每一部分呢，都要联络的合适，联络的好。但是呢，这个把基督的身体的每一个部分联系起来的最重要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爱，就是爱心。所以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在爱里边。被联络在一起，哎，我们这个身体的每一个骨节，哎，每一部分都要在爱里边被联络起来，哎，互相联络这个字呢，也在以弗所书4章16节出现过，大家可以看看。同样啊，哎，这是一个和身体相关的描述，要注意这个字啊。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它是一个被爱所充满、被爱联系起来的整体，哎，联系。这是保罗要达成的一个这个目的啊，达成的目的。下边呢，还有一个这个目的还在往前延伸啊，以至于因为这个地方呢，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连接词 kai，然后呢有一个介词叫做 ace，就是进入。那这个字啊，这个介词实际上它有一个意思，就是说要带进一种什么样的状况。以至于达到什么样的状况？这个地方就是以至于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那这个介词短语表明啊，保罗要在哥罗西信徒身上所要达到的目的呀，还要有进一步的发展。哎，不单单是劝勉，哎，不单单是要让他们得提醒什么的，还有进一步的发展，没有停留在那里，就是要使他们进入到一个。更丰富的一个状态里边来，进入到一个更丰富的状态，那这是一种，注意这个丰富啊，这是一种有坚定不移的信念所构成的，构成的丰富。这种信念呢，注意保罗在这里特别强调了悟性这个字，悟性，在这个短语里边呢，悟性这个字啊，被保罗。所强调，哎，因为为什么保罗在这里特别强调悟性啊？所以我们要真知道神的奥秘，这个悟性啊，这个理解力呀，圣灵所赐的这个悟性和理解力呀，我们的这种思想能力呀，是必不可少的。哎，不要以为我们的信仰就是一种不需要悟性的信仰，哎，把我们的信仰变成一种纯粹的感觉。我的主观感觉如何如何，不是这样的。我们的这个信仰是可以借着这个思维能力，借着逻辑思考能力，借着理性能力，借着悟性来去了解的。哎，来去了解什么叫神学呀？哎，神学就是借着圣灵所赐给我们的悟性，在圣灵的引导下，能够对圣经的真理有全备的平衡的了解，然后。总结出合乎圣经的教义和神学原则，这个东西就叫神学所以神学和教义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些东西是从圣经里边，按着圣灵所赐给我们的悟性和逻辑思考能力，把它总结出来的东西，它可以来规范我们的信仰，来保护我们的信仰，保护我们的信仰。所以呢，这个悟性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要说。 真知道神的奥秘的时候，这个悟性，起到很关键的作用。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是有以至于能够进入到这个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这个信念它是和这个悟性连在一起的。你越是悟性使用的，有效，你的这个信念呢，有时候会越坚固。不要以为我们的这个信仰是不需要悟性的，要注意啊，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凭感觉而有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在神完备启示的基础上，运用我们的悟性，运用我们的思考能力来建立起来的。所以圣经说到那个默想那个词啊，这个诗篇第一篇，二节讲到这个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那个默想那个字啊，实际上就是对悟性的一个极好的运用，极好的运用，这个用悟性，然后来默想神的话，不是凭感觉。哎呀，我感觉，这句话今天让我感觉很舒服，那句话让我今天感觉很舒服，我就非常的快乐。那这句话让我今天一听，好像给我带来责备，我就不喜乐，我就觉得，哎呀，这个信仰，或者是我在神面前求这个求那个，哎呀，成全了。这位神真信实、真可靠、真好啊！神对我真好。一旦我的祷告没有成全，神按照他的主权来垂听祷告、来成全祷告，不是按着我的要求。注意啊，有时候我们总是按着我的要求，总是以我为本、以我为中心来去思考我们的信仰，这是很危险。总要以神为中心，以基督为中心，以神的话语为规范来去看我们的信仰，你的信仰才真实、才有效。才有效，所以啊，所以呢，这个，所以保罗呢，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他在哥罗西信徒身上所要达到的目的，还要进一步发展，就是要让他进入到一切的丰富之中。那这个丰富呢，是指的是由坚定不移的信念所构成的丰富，而且呢，这种信念呢，是来自于这个圣灵所赐的悟性，这个悟性，理解力。这个逻辑思考能力，那种被圣灵掌管着的那个理性能力，所以呢，这个悟性很重要，我特别强调这一点啊。那从哥罗西书1章9节，我们可以知道啊，使哥罗西信徒得着悟性啊，是保罗为他们祷告的目的。因此，那句话怎么说呢？因此，我自从听见的日子。从以弗所那里听见了哥罗西弟兄姊妹在基督对基督有信心，对众圣徒有爱心，而且呢活在福音所看见的盼望里边，那个信爱望的那个架构里边，我自从听见的日子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下边是祷祈求干嘛呢？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悟性在保罗看来是很重要的，这个理解力啊，英文叫 understanding，这是很重要的内容。我们的信仰，你要知道，悟性对我们的信仰来说很重要。有时候常常我们的信念呢，我们的信心被建立起来，是神的话语借着经过我们的这个悟性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它才可以有一个扎扎实的信仰架构在那里。我们今天好多的弟兄姊妹啊，没有经过这样的训练，所以他的信仰没有一个架构，没有一个规范，没有一个架构，所以呢，没有架构这个东西，你知道，你建房子如果没有一个架构，你是稀里糊涂的用泥把它涂抹在一起的，没有结构，没有基础，没有根基，那下雨呀、风吹呀、雨打呀，就像，我们的主在马太福音7章所讲的这个。风吹雨打，如果你的这个房子、房屋是建造在沙土上的那个状况，没有架构、没有基础，一打就摧毁。所以今天好多的弟兄姊妹很容易被那些错谬的教训所影响。来一个假教师，来一个假师傅，在教会里边一讲，有时候呢，哎呦，他讲的好有道理，因为他是按照你的本性，按照你所喜欢的来讲，你想要什么他讲什么。所以呢，你一听呢，合乎你的这个肉体的情欲，你就很喜欢。哎呀，这是多好啊，跟我们原来那个传道人很不一样。那个人老讲圣经，老讲祷告，老讲委身侍奉，老讲这个 要这个对主的话语忠心呐，要读经啊，要祷告啊。但是这个人讲的，你看他说，神的话语，能够让你觉得很舒服，让你这个给你带来属世的这种祝福，有病啊，得医治啦，而且是所谓的什么全人医治啊，这个那个的。那听了以后就是舒服啊！有病得医治不好吗？贫穷得金钱不好吗？是吧？匮乏得满足不好吗？既然他讲得这么舒服，那我就认为这样的传道人就是好传道人。那你就错了。你之所以有这种状况，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的信仰根本就没有根基，根本就没有规范，根本就没有架构。你对神的话语从来没有经过那种这个understanding 那种悟性的那样的一种去思考，没有在你的心里边去沉淀。你要知道啊，我们信仰中好多的观念都是要经过悟性。你比如我举一个例子啊，我们信仰中最重要的一个字就是听，听啊，以色列，你要听，听什么？听神的话，对不对？听神的话。但是这个听呢，我们今天很多的人就把它理解得很肤浅，就是我的耳朵听见神的话就完了。但是呢，在圣经中，这个听啊，它不是一个平面的概念。我一直在讲，它不是平面概念，它是一个立体概念。什么叫立体概念呢？我们圣经中好多的这些观念都是立体的，听也好，这个看也好，都是立体的，不是平面的，不是用感官这个感觉一下就完了。听见神的话，这是很重要的。传福音，你听见福音了，你听见神的道了。神的道传的完备，你听见了，传的完备，听见，但是呢，这个听见之后呢，不是这个耳朵听了，这个耳朵又跑出去了，而是说进入到你的脑海了。那进入到脑海，你要干什么呢？你就要去默想它，要用你的悟性去思考它，要找出神的话语，这一节经文吧，在整个上下文中的那样的一个地位，那样的一个意义。然后呢，从这样的这个完备的了解中呢，找出这个我们可以应用在我们生活中的这个信仰原则，指导我们信仰实践的原则，然后我们去把它活出来。那这个听的意思就是说，你要经过这样的理性的、悟性的思考、默想，默想，你听进去了，你还要，昼夜思想，昼夜思想，你才能够从神那里蒙福。你说我思想过了，思想过之后还不能停留在脑海里边，停留在脑海里边就成为了一种观念了，成了老师脑海有一种观念，有一种知识，最后呢，如果它没有进入你的心灵，那还是一种观念，这个观念和知识最后会让那些肤浅的那些基督徒变得自高自大。为什么有些人自高自大呀？哎呀，我了解了多少的知识？我读了神学了，然后就变得自高自大。我比别人强，我掌握的知识多，这是不行的。这个观念也好，这个你经过悟性这个思考过的这个神的道啊，要进入到你的心灵。什么叫进入到心灵啊？当进入到心灵的时候啊，它就开始要影响你的生命了，要改变你的生命状况。进入到心灵之后呢，你在每天的生活里，把你所思考过的，你的理解力所思考过的，又进入了心灵的那个神的道，然后就开始活在你每天的生活里边，活在你的家庭生活里边。当神说妻子要顺服丈夫的时候，你就去按着神的命令去活就完了。当神说，这个丈夫要像基督舍己爱教会那样爱自己的妻子，你就去爱自己的妻子就好了，保养顾惜。你按照这个命令去生活的时候，神的道开始变成什么了？神的道开始变成你的生命的现实了。那这个听的意思，你注意到，它是一个立体的概念。所以听在圣经中有时候变作听从。听从就是你听了之后，你要顺服这个道，在这个道让这个道在你的生命中产生功效。注意这个啊。所以呢，这个悟性非常的重要。然后呢，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这是保罗讲了那么多的目的，现在呢，他讲到他的目的中的目的，他讲到他的目的的中心了，使他们心里得劝勉也好，得警戒也好，得这个安慰也好，不管你用哪一个字啊， 在爱中彼此联络也好，得到丰富的悟性和坚定不移的信念也好，那最终是要干什么？要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就是你要得着关乎基督的真知识。哎，注意啊，我刚才讲到这个，我们的很多观念呢，这个都是立体观念。真知道、真知识也不单单是一种知识层面的内容啊。关于基督的真知识，不是一个知识层面的内容。你要知道，知道知识这个字啊，我讲一讲知识，也就是知道这个字，这个字啊。这个它有一个意义，就是关系层面的意义，关系层面的意义。当我们说我们真知道基督的时候啊，它不单是我们拥有了关于基督的真知识，而且呢，也就是包括了，当你拥有和基督的真知识的时候啊，那这个真知识会带出一种真关系来，也就是说，当你说我真认识基督的时候。我必须到一个地步，这个地步是什么呢？我必须是和基督有一种真实的生命关系，也就是说，基督的生命已经在我里边，我已经活在基督里，一种真实的生命关系，这个才是真知识在我们生命中的落实，才是落实。所以，这个真知道这个观念啊，这个知道或者知识这个观念啊，它是一种有这种关系层面的内容，你要特别的注意啊，特别注意。所以呢，这个"真知道"这个字啊，或者"真知识"这个字啊，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是保罗很喜欢使用、常常使用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那意思呢，上次我们也提到过，就是完全而准确的拥有对神和基督的真知识，完全要准确的完全拥有这个知识，或者完整而准确的认识神和基督。那我要再加上一些内容。就是说，这个真知识，会带出我们与神与基督的一种真关系来。真知识一旦落实下来，就是我们和基督的真实的生命关系。真实的生命关系，这一点你要把它加上啊。在哥罗西书1章6节，保罗用过这个字的动词形式，就是真知道，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所以在这个地方说，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也就是说，那这个字实际这句话实际上是一个介词短语，在我们的和合本呢，好像是一个完整的句子，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那在原文里边呢，实际上它是一个介词短语，就是表示目的的，就是要进入到关于神的真知识里边。这个字就是进入，这个 eis 这个字是一个希腊文的一个介词。就是进入的意思，进到里边去，进到哪里边去呢？进到这个知识里边去。这个字就是知道啊，真知识里边是什么知识呢？就是关于神奥秘的真知识啊。那下边基督这个字呢，就是来解释这个奥秘指的是什么？这个奥秘指的神的奥秘指的就是基督，基督。罗马书，10章2节也说到，以色列人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不真认识神，所以呢，他们和神之间没有真实的生命关系，虽然他们有热心，没有真知识的人越有热心，对教会所带来的摧毁功用越大，因为他没有真知识，他不是按着真实知识来敬拜，不是按着真知识来侍奉，不是按着真知识。来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所以呢，你就知道他在教会中越有热心，他对教会所带来的毁坏越大，要特别小心这种状况。今天我们教会中有很多人，由于没有真知识，他的热心给教会带来的影响，带来分裂，带来教会很多弟兄姊妹的这种侍奉的这种受到这个不良的影响，好多这种状况我们要特别小心。那对今天的基督徒来说，要靠着圣灵，圣灵是我们的老师，圣经是我们的教材，圣灵是我们的老师，要凡事靠着圣灵，这个圣灵充满这句话很重要。在这个以弗所书5章18节， 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胆，乃要被圣灵充满。注意那个很重要啊，乃要被圣灵充满，那是一个命令语气的动词，要愿意被圣灵充满。那个充满实际上就是愿意降服在圣灵的掌管之下。哎，不是说圣灵充满之后你就变得很疯狂，像今天一些那个所谓的灵异派的那些人的表现啊，又喊又叫又打又闹的那个不是圣灵充满，那是鬼魔充满的表示。哎，圣灵充满的时候是你降服在圣灵的掌管之下，按着圣灵的引导，按着圣灵的指教，过一个合神心意的基督徒生活，哎，为主做美好的见证，那是圣灵充满的标准。带出美好的敬拜，带出合乎圣经的家庭这个婚姻关系，哎，像以弗所书后边5章18节后边讲的内容啊。所以呢，要靠着圣灵，然后以神启示的至圣真道，也就是圣经啊。为规范，为标准，来才能真认识神，真认识基督。哎，在这个真知识的基础上，我们与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就是从死里复活，还要再来实行审判的这位主，建立起真实的生命关系，活出神所喜悦的生命样式，这就好了，这就好了，这就是这个，真知识带出来的这种生命果效啊。好，第三节说到所积蓄的一切知识和智慧都在它里面藏着。哎，直译过来就是在它里面，在它里面，在基督里面，一切智慧和知识的珍宝都是隐藏的，不是隐藏，这或者说一切智慧和知识的珍宝。都隐藏在它里面，哎，可以这么翻译啊。因为隐藏呢，所以呢才是奥秘嘛。前面说真认识奥秘，哎，认识奥秘，因为它是隐藏的。经过认识，经过这个知识，知识就是神这个启示了之后，我们就有了这个关于神的真认识、真知识了，真知道它了。哎，所以呢，因为隐藏，所以才是奥秘。但是呢，当启示来临的时候啊。人就会知道这奥秘就是基督，哎，本来这个是一个奥秘，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哎，因为它是隐藏的，我们不了解，但是神启示出来的时候，就是我们可以真知道神的奥秘，哦，原来就是基督，哎，当我们说基督是我们信仰的中心，耶稣基督并他十字架是我们福音真理的核心，原来这个东西是神向我们启示出来的，以前都是奥秘，我们都不知道，不了解啊，所以现在呢，启示出来。这个奥秘呢，就是基督道成肉身的基督解释了一切关乎救恩的真智慧和认识上帝的真知识，都可以借着认识基督而得到。你说我想认识神，那你就认识基督吧。见了主就见到父，哎，因为父怀中的独生子把它表明出，所以呢，基督是我们信仰的中心，哎，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我们信仰福音真理的核心内容。当我们抓住这些，我们就抓住了神奥秘的内容。所以这个藏着啊，有形有体的藏着，藏着这个字呢，它实际上原文中它是和这个启示这个字相对的啊，相对的一个字啊。那这个藏着的东西一旦把它揭开的时候，就是启示。所以呢，这个奥秘呢，就是藏着的东西。现在呢，神已经向它显明启示出来。第四节说的。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迷惑这个东西呢，也是一个现在时动词。哎，这个动词表明，现在在我们的教会中啊，这些迷惑人的教训呢，实际上也是持续不断的，经常都会有的。迷惑就是欺骗，就是欺哄。哎，那这个字呢，有时候这个圣经中会用到，哎，自欺欺人，哎，自己欺哄自己，像雅各书说。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哎，如果你单单听道不行道呢，就是自己欺哄自己。哎，好像我也了解了圣经了，但是呢，我的生命和神的道没有关系，没有活出来。所以呢，你是自己欺哄自己。哎，我自以为掌握了很多的这个圣经知识、神学知识，但是我的生命呢，里边完全没有基督生命的内容。所以你是自己欺哄自己，这迷惑。花言巧语呢？ 这个字呢，就是讲的那些似是而非的道理，哎，虚假，哎，但是呢，它很具有煽动性，这就是花言巧语。它很假，但是很有煽动性。你看这些东西啊，在教会里边啊，这些花言巧语常常从那些假师傅、假传道人这个口里边讲出来。它虽然是虚假的东西，但是很有煽动性。很多的信徒根基不稳固啊，特别是那些吃奶的婴孩，很容易就跟着跑了。哎，这个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的属灵婴孩呀，最容易被这些花言巧语所迷惑。你看现在拐卖，你很少见到拐卖五六十岁的这个老年人的状况，对不对？都是拐卖儿童，为什么呢？因为儿童很容易被他们诱惑，被他们的花言巧语所欺骗。哎呀，我带你去找你妈妈，你妈妈给你预备了什么好穿的好看的衣服啊，这个好吃的东西呀，什么什么地方，你跟着我，跟着我可以带你去玩这个玩那个，花言巧语，哎，这孩子们呢就跟着就上当就跑了。所以呢，属灵的婴孩在教会中也是这样。如果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哎，对神的话语没有兴趣，只能吃一些那个被人这个已经淡化过的、添过水、加过水的那些东西，哎，他吃起来很舒服，哎，那这样的人呢，最容易被这一类的花言巧语所迷惑，哎，所以呢，在以弗所书啊4章14节，保罗说。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哎，花言巧语就是这个地方欺骗的法术啊，被一切异教之风、不合乎圣经的那些教训啊，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哎，随从各样的异端。所以呢，我们要去思考一下啊，在我们的信仰经历中，有没有听到过有人讲说这一类的花言巧语？如果在我们的教会中有人在讲这种花言巧语，我们要凭着爱心来去提醒，哎，叫人悔改，不要，尤其是不要受这种花言巧语的迷惑。哎，第二点要思考的就是你是否受过他们的影响，我们应该如何向别人传福音，要去思考。好，第五节啊，我们今天的时间好像也已经到了，所以呢，接下来很重要的内容。我们可能，今天不能讲完了，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个地方，讲到第五节这个地方，好不好？下一次呢，我们还是从这个地方开始讲第五课。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一段时间，我们相信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有美善的工作，以至于我们的心窍被打开，看见主话语的奥秘。主，这话语的奥秘是你向我们。揭示出来，叫我们明白。说一旦明白，说我们不单单是拥有了关于，神关于基督的真知识，我们也甚愿主的圣灵借着这真知识，在我们的生命中产生更新生命、改善改变生命的果效，使我们的生命有根有基的建造在这真知识上，让我们与主建立起真实的生命关系，活出这样的美好的生命，以至于主的名。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生命中，主啊，得到荣耀，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门，阿门。
阿
好，时间
门，
交给
阿
咱们
门，
下次。
谢谢王牧师哈。又有人问回放在哪儿？回放都在我们的各个群里面发，一般都是在2天之内哈，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发到各个群，你在群里面看就行了。所以现在把时间交给祷告的同工。